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欢迎你收听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每次我们讲到宗教改革呢，总是围绕着神学家。我们经常会说呢，哎呀，这个砸圣像啊，毁灭风情的词韵里，他们反对图像，只希望呢用文字、用理性、用逻辑来表达信仰。但是万峰希望帮助你看到，其实还有一群人呢，希望用艺术来表达信仰，简称呢是反宗教改革。这个是之前我们分享过，天主教会为了回应新教的挑战，开始了一场的自我的改革的运动。先说一个在宗教改革前后的人，那个人叫达芬奇，是1452年到1519年的人。他是意大利人，所以基本上不用说了，天主教徒。那达芬奇呢，在宗教艺术上的成就呢，是无可否认的。你想想这个圣母与微笑的圣婴啊，最后晚餐啊，那个圣母圣子还有圣安娜，就是他的外婆了啊。最特别的事情呢，就是他采用了一套的以人为本的写实的技法，就把他解剖学的知识呢，就改造了人体的那个线条啦，还有用光学原理提升了阴影啦、对比啊、透视啊，用地质学的知识呢，增加了风景画的写实程度啊，这些都是他把科学的知识跟宗教融合在一起，就让他的作品呢，就很有说服力，很有人性化，很真实，就人味了嘛。但是达芬奇的真正的宗教改革体现在他另类的宗教艺术作品当中。当时教会的禁令就是不准许公开解剖人体嘛，你想想，就是人是神创造的，我们哪能把它剖开呢？那当然达芬奇就没理他，就偷偷拿了30具的尸体来研究，就透过这样去分析，就知道人体的构造，肌肉是怎样的，骨头的结构是怎样的，然后内脏啊、血管啊、神经组织啊，这些复杂的系统啊，还有他对科学的研究呢，也帮助了他对于绘画里头那个线条的这个描述。这种对生命奥秘的探索，就是对当时来说就是禁忌，就是宗教的改革，因为这个挑战了教会对于人生命的传统的解释。那他的科学态度呢，体现了一种新的宗教观念，就是我们可以透过理性观察分析，还有呢透过拆开人体啊来理解神的创造，而不是单单依赖教会就说啥就是啥嘛。那他相信的人体结构呢，就是宇宙的奥秘之一，建筑的奥秘之一。这种思维的方法呢，就真的为了后来的科学的革命还有启蒙运动呢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后来文艺复兴期间呢的基础啊。因为那个年代的那个艺术呢，都喜欢秀线条啊，你看到那些肌肉啊都描述得很仔细。这个就是达芬奇透过艺术带来的宗教改革的一份力。不过呢，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1517年嘛，过了两年1519他就死了哈，所以如果他再活20年呢，会是怎样呢，真的不知道。那至于呢这个米开朗基罗呢，1475年到1564年他也是意大利人，那基本上他就是反宗教改革的这个旗手了，帮助天主教会透过艺术来表达这个传递福音自我改革。他最有名的画作呢，当然就是梵蒂冈西斯丁教堂的那个天顶那个亚当跟上帝的那个手指头啊，刚刚碰不上的那个，还有旁边的最后的审判了。 那亚当跟上帝的那个手呢，万峰去看过，其实呢你从下面看上去呢是很小的一幅画，因为它那个楼太高了，你看上去很远很远很远，那个望远镜就差不多了。那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成就呢，为天主教呢在面对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艺术的一个的工具。因为当时的天特大公会议或者特伦托的大公会议呢，就提出反宗教改革艺术 Counter Reformation， 就是呢通过视觉艺术来彰显他们教义的独特性。当时他们就觉得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加尔文啊、慈运里都是透过文字、声音、理性、逻辑来传播信仰。但是你想想，当时什么人最多？文盲最多嘛，所以呢用逻辑思维文字这个没效，所以呢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就有特殊的意义了。他的艺术不单是装饰性的，而是成为信仰宣讲的工具，还有那个震撼性。你想想，你进到这个礼堂里头，整个房子都是这样的艺术，一看上去就好像我们现在去巨幕影院那样震撼了哈，传递了救赎、审判、永生等等核心的教义。同时他的艺术创作就是传递了新的宗教美学，就是强调了神圣的超越性，同时呢又肯定了人体还有物质世界的美好，就强调了艺术在文化里头传承是有重要的作用。从当时的历史来看呢，在宗教改革的冲击底下呢，传统宗教表达的方式呢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新教就强调个人跟神的关系，而米开朗基罗呢就是透过这个圣像，就是能够帮助人敬拜上帝，也强调了教会整体跟神的联系。所以呢你看看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呢，很难说啊。所以做结论呢，达芬奇通过科学研究展示了另一种形式的宗教改革精神，透过理性探索、科学研究突破这个宗教的拦阻，认识上帝更多。米开朗基罗就是透过艺术创作来实现了信仰的视觉表达的革新，让神透过这个艺术呈现他的真理。今天我们面对很多新文化的挑战的时候，达芬奇跟米开朗基罗就是给我们一些提醒了。有些时候信仰更新是来自于对于传统的深刻的理解，还有创造性的转化。艺术可以带来宗教改革，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
烈焰燃起，信仰在舞动，画布之上光影像潮涌，神的启示如天穹裂缝，每笔触都是心灵的激动。
达芬奇在科学中找新工艺，
那所以这一次你是觉得反对图像的人是赢了，还是支持图像的人赢了，还是两败俱伤呢？
穿透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教理问答呢，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途径。无论是在圣经的年代，或者到之前我们分享过的多马亚奎拿的那个神学大全，或者到后来呢，我们都是透过一问一答呢，去传递我们的信仰，解读信仰的基要的信息。然后想象一下，当时如果你生活在一个16世纪的欧洲，那个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你想想马丁路德刚刚呢，就95条就有个新教出来了。然后呢，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我们之前也说过，他们打仗那挺痛苦的，因为你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而你有没有这个判断的能力，所以呢，就我们也没有手机可以查资料，当时很多人都不识字的，所以对于一个普通的信徒来说，理得你什么因信称义没概念，最重要是死后不要下地狱，对不对？
所以为了让这些普通人都能够听明白信仰呢，有几位的重要人物登场了。
第一位要介绍的，他不是一个神学家，而是一个叫选帝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诸侯了哈。那当时呢，德国的地方诸侯他叫腓特烈三世，那他有一个外号呢叫虔诚者。那当时他面临的烂摊子挺大的，他治下的地区呢，信徒呢就为了争论这个圣餐的饼到底是不是耶稣的肉，吵得不可开交，然后呢他们就在差不多要动手那样了。那他就想，哎呦，这样下去不行啊，他是真的想敬虔的读圣经，如果信徒只是吵架却不知道神的安慰，那就完了。于是他就决定做一件大事，就是编写一本不管是大人小孩还是没读过书的农民都能够看明白的信仰指南。他呢就亲自参与讨论，就是说我们呢要用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的子民呢怎样信耶稣。于是呢，腓特烈三世呢就找来了两位年轻人，第一位主笔呢是28岁，他叫乌尔西努斯，他是个超级学霸来的，他15岁就进大学了哈，还是马丁路德的徒孙。那他就是呢编写了一套书叫《海德堡教理问答》了。那他把那种深奥的学术思考转化成为最温柔的问答句，比如这个第一句就是说，你生跟死当中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你看，这个根本不是教义的问题，而是呢一个鼓励，一个肯定。然后呢，他的搭档呢更年轻，26岁，他叫奥利维亚努斯。他原来是学法律的，但是呢，他就是读过法律以后，就决定我要传福音了，不要搞这法律了。于是一边呢就是一个很有牧养心肠，一个呢就是加入了这个法律的那个概念。那你就想了，为什么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要用问答的这个形式呢？其实在圣经里头呢也充满这个问答，例如在以色列的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叫藏饼啊，就是呢每次啊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小孩子都得问爸爸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个饼，然后爸爸就重新说一次啊这个出埃及的这个救恩，这个就是问答。还有你看圣经都是呢你要把东西呢都好像是嘛，你就要把所有东西都背诵起来，你都要记住，一代又传一代，这个都是问答的传递。但是在16世纪，老师问学生答就是当时的学习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特别是短问短答啊。那今天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很多人不喜欢的又要背东西又要死记，但是你想想死记硬背呢，在短的问题里头抓紧重要的教义呢是挺有用的。所以海德堡的教理问答呢就跟后来的什么威敏斯特小教理问答都成为了很多宗派的特色，最重要是很清楚很简单很明确。那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问问你身边的人，你信什么？哦，我信耶稣，你信耶稣什么？说不出来了哈。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说信耶稣得平安，平安是什么呢？我们要爱主，为什么要爱呢？其实很多的异端，很多教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描写不清不楚。所以这种明确就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在很多人挑战你信仰的年代，你就可以很清楚说出我信什么。所以他告诉我们，其实信仰不需要怎么高深莫测，但是一定要清清楚楚的。那如果你说，哎呀，老实说，我也不太清楚我信什么，我连使徒信经也背不出来啊，我连基本的教义也背不出来，我只知道耶稣救了我，那我得不得救呢？当然得救，但是你面对传福音的时候，很快就会无力。所以呢，万峰鼓励你啊，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就是为你而设，简简单单，清清楚楚，说的东西呢，就是硬核的这个信仰。更加鼓励你，如果你说你想教育你的儿女的话，你也可以使用这些的问答的方法，你问我答，你问我答，这样就不会导致下一代到他成年的时候才有机会去教会，导致他们去教会的时候不清不楚，说是信二代信三代，而是单单凭着他们的热情而没有扎实的根基。记得万峰小时候，我们家人呢教导我一句真言，就是有热心没有知识的乃为不善。那我相信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就能够为你带来知识了。
山火旁的黄枝叶，烛火黄影子在颤，皇帝心里装着谁？是王冠还是人脸？忽而喜怒四伏安歇，一段剧捧出整片天。奥利维亚努斯莱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节目《良友圣经学院》，这个课程呢叫《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十六世纪的欧洲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大型的神学辩论赛，就好像马丁路德跟这个天主教辩论，然后加尔文出来了，然后词韵里出来了，都是每个人呢都好像百家争鸣一样，他们在谈论的就是到底谁才是真理呢？到底谁的方法才能够迈向真理呢？但是为了那个的真理呢，他们会发生战争，为了他们坚持的真理，他们会甘于去杀害一个他们不同意见的人。当时在北方，就是德国啊、瑞士的基督徒路德加尔文呢，他们就忙着建立新的教会，而南方的天主教在罗马的地区的人呢，经历了这个宗教改革的震惊以后呢，他们开始想反击了。上几次呢，我们就说过有一个叫反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呢，就是用这个修订教义、画画，用这个图像展示神的奥秘以外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有点侵略性的， 就是既然欧洲这一个的河床这一个地方这么乱，那为什么我不找一个全新的地方去传播福音呢？那就可以对一堆白纸那样的人传福音，那就没有之前这么多争论呢。这场全球福音战争的这个 CEO 呢，是一个以前的职业军人，他叫罗耀拉，伊纳爵罗耀拉，他就是1491年到1556年的人。那伊纳爵呢，他原来是一个骑士嘛，追求这个战场胜利啊，追求美女啊。1521年的一场战争，他的腿废了啊，所以他的骑士梦也废了。于是在那个痛苦的日子里头呢，他家里头只看了两本书，一本叫《基督传》，一本叫《圣徒传》。怎知一看这两本书，就把他从一个士兵这样的战士变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了哈。于是呢，他就创办了一个修会，叫耶稣会。有没有听过啊？这修会呢，跟其他的修会不一样，其他都是哎闭口不言啦，你好好修道啦，就去种田啦，这样。他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们一定要进入世界，进入权力的中心，进入最危险的信仰的战线，那个前线那里。所以呢，很强调传福音。他当时呢就开发了一套的属灵的操练，叫神操啊。神操就是神上帝的那个神呢、啊、操就是操练的操 spiritual exercises， 就是透过几十天的一个训练，循循环环的这样的操练呢，锻炼属灵的纪律。当时呢也是一个叫大航海时代，西班牙跟葡萄牙的船队呢在海上基本上都是霸主来的哈。当时之前我们也说过呢，有一个叫教皇分界线，就把那全球的宣教地区呢划给西班牙跟葡萄牙，所以你知道巴西就是葡萄牙语，其他南美洲就是西班牙语，然后呢这个马尼拉这菲律宾也是西班牙语，澳门呢就是葡萄牙语，就是这样了。所以呢耶稣会也掌握了这个时机，开始他们的海外宣教，拓展基督教的海外的战线。那说笑了哈，用现代商业里来说呢，就是说他们开拓了蓝海的市场，就是呢寻求了一个全新没有其他鱼的市场，不跟其他鱼呢在里头打仗，所以呢他就出去了。其中呢他们派了人去印度啦、菲律宾啦、日本啦，甚至有一个叫圣方济各沙勿略的来到了我们的中国。这个好像是探险式的宣教，因为那些宣教士呢就是搭乘那些的木船横跨大半个地球。所以你也明白了为什么今天南美洲的全球的天主教徒的比例最高，就是因为当时的耶稣会的宣教的工作，他们就是用最优秀的宣教士，他们都会天文地理啥都会，然后呢就去传教。于是呢也转化了那个社会，由原始社会变为开化的社会。那说到耶稣会呢，相信呢刚才我们说过一个你很亲切的名字了，方济各沙勿略，就是第一位向中国传教的人，但是呢他没能进入中国内地，就死在这个台山的上川岛。那他的这个遗体呢，他其中一只手呢现在就留在澳门的这个小三八礼拜堂里头，有空去看一看。那另外一个呢就肯定你记得了，那个就叫利玛窦啊、汤若望，那些全部都是耶稣会的哈。那为什么耶稣会会成功呢？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坚持高知识水平传教。利玛窦、汤若望，你看他们来到中国都是当这个钦天监的，所以你看他们的天文地理带来这个钟表啊，什么万国全图啊，他就是将西方的几何地理常识带来了中国。 这个就是他作为一个西方的儒者，因为呢，当时他们明白要赢得一个文明，不是单单说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吧，而是呢，真的要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认识我们的信仰是带领他们的文明呢走向前方。这个就是耶稣会。所以今天耶稣会也是办很多学的，因为他们很重视那个的知识的教育。那所以在16世纪，耶稣会就是这个派出全欧洲最聪明、受过最高等教育、精通多国语言还有科学知识的天才，就将福音传播开去。他们认为福音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人放到战场上最前线的位置，要派基督的精兵去打仗。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耶稣会就是开拓了整个欧洲以外的广阔的天地，是一种战略的眼光，因为欧洲当时已经深陷在整个宗教的战争的氛围里头了，每个宗派都把其他人看不过眼。所以呢，如果我们开拓了去一个新的合场，我们就不会有那样的争论。他们也填补了那些外地的信仰真空。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福音合场不要再跟其他的教会斗气了，哎，就说你不对我对，谁是真理谁是假的，我们开拓新的合场，透过现在最先进的科技、最高质量的这个传教的方式，帮助我们现代人的心灵认识耶稣基督。耶稣会呢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叫越显主荣啊，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神更大的荣耀。今天我们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到这里要到尾声了。我是万峰，谢谢你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你随时给我发电邮，电邮地址是 school 学校的英语 school at 良友LIANGYOU.NET。 虽然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读博士，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探险，但是伊娜爵的故事提醒我们，我们透过有纪律的训练，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一些的知识，我们以往学习的东西，成为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在这个全球性的福音工程上面贡献我们的一份，成为最有用的瓦器。
Toma, Señor, y recibí toda mi libertad, mi memoria, mi entendimiento y toda mi voluntad. Todo mi haber.See you.